来分享一个梦境。哎呀，我看了这个，昨天看了这个观世音菩萨说的这句话，弟子上香的时候都哭了。真的，观世音菩萨说的这些话，师父我弟子给你分享一下哈。说，就是这位同修这样说，弟子出去弘法时，连续几个早上，每天只能度到很少的人，感觉众生真的很难度。回到家，一边念经，一边想用什么好的方式让更多的人接受佛法呢？然后睡着了，梦中观世音菩萨一身白衣为弟子开示道：天时越来越快，灾难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繁，世人受五浊恶世之熏陶，加之自身累世业力，灾难之前难逃一劫，唯有诚心向佛，弃恶从善，广度有缘，传播正能量，给人信心希望，方能化解灾难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为师悲念众生之苦，轮回苦海奔腾，无有止息，念及众生过往往事有丝毫善念善举，今世为师定来点拨，得闻佛法，未满我所愿，众生根基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为师便以什么身将其度化。徒儿，你便是为师的千手千眼，婆娑众生之苦，你要悲念恩师，不可懈怠，速速度众，能救一个救一个，能救两个救两个，末法末劫，众生业力之深，实为难相信佛法，方念你师父卢军宏台长示现大神通，接引各种根气的众生得闻佛法，诚心修行，以此解脱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师父，是菩萨说的吗？师父，
哪位菩萨说的？
观世音菩萨他说的。师父，
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是他的大愿里边的一个。是的，是观世音菩萨。现在菩萨不会，观世音菩萨不会讲的。你看，观世音菩萨刚刚讲的话就是很简单，你只要哪怕有一点点的善根，就跟礼佛大忏悔文里边讲的一样，我哪怕守境界，对不对啊？我哪怕诚行布施啊，若我此生若我余生诚行布施或守境界，乃至是以畜生一波之时，或就进行所有善根成就众生，对不对啊？所有善根修行菩提，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说，你们只要有一点点善念，一点点的向心向上，菩萨马上就来救度你们。现在明白了不啦？
是的，师父这句话特别感人，但就是正如师父观世音菩萨念及众生过往往事有丝毫善念善举，今世为师定来点拨，得闻佛法。师父，正如您解释的。
就是这样，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们大慈大悲啊，否则为什么这么多菩萨里边没有一个及得上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？因为慈悲是最难的。
师父，观世音菩萨说的话，正如普明观世音菩萨普明品中说的那句话，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者，即现什么身而为说法。而菩萨是这样说：应以应众生根基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为师便以什么身将其度化。
是啊，菩萨又不是今天说的，菩萨一直行到现在了，一直在帮助众生啊。观世音菩萨，你看他在你们家里这么小这么脏，菩萨照样来。你只要能够供上观世音菩萨，他就到你家里来救度你们。这个不叫是以什么身得度吗？对不对啊？
对。
师
父，观世音菩萨说了一句话：唯有诚心向佛，弃恶从善，广度有缘，传播正能量，给人信心，给人信心希望，方能化解灾劫。师父，
对呀、
这句话，
很多人生癌症了没信心要自杀了，或者有些人啊想不通了，忧郁症想自杀了，你让他不自杀，那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呀，人不就是这样吗？道理都是一样，你只有这些正能量，你去传播正能量，人家给人家信心，人家不自杀了，你就救他一条命，你是不是能够消掉自己的冤结和债务啊？就是这样的。
是的。
啊，
师父，观世音菩萨说的这些话，我感觉观世音菩萨好急呀、真的很急切我们这些孩子。
我可以告诉你，菩萨该看到的都看到，师父也看到， 只有你们看不到的人才不着急。我告诉你们，现在的天时非常着急，所以很多人，我们不讲其他的，我们就讲身体好了。你去看看，现在生癌症像伤风这么容易。
哎呀，太普遍了。
好了，过去谈癌色变，现在到处都是癌症，什么地方都长出来癌症。你告诉我哪个地方没癌症？死定了！我告诉你，
这才是治疗师傅。你我是我
一天全世界，一天全世界要死10几万到23万人，15万人到23万人一天啊！你去算好了。我告诉你，再这样下去不要死光了，根本用不着打仗，就这么死的话，我告诉你死起来最快。所以人家统计过，二战虽然死了很多人，但是二战的再多的人死掉都不及这几年生癌症死的人。好了，还要讲吗？
嗯，是的。师傅，你知道吧，上医院里的医院里的人满满的，比超市娱乐场的人都多，师傅、
啊、就是啊，你都没看见、你都没看见太平间里面的都满满的。你现在你去看看，你要去搞一个追悼会的话，你都要排队，有时候还要开后门呢。
对，是这样，弟子经历过，真的是要排队的。
你现在知道吧，死人多不啦？
多。然后好的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
啊，师傅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祝师傅身体强壮，法体安康，久住世间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谢谢。
师傅，祝您生日快乐。
谢谢。
喂。
讲吧。
师傅，今天有几个菩萨的重要开示，请师傅您验证一下，然后，师傅您稍等。然后师傅是这样的，就是7月17号，弟子给师傅打通电话了，那个，分享了济公活佛和佛陀对于心灵法门以及师傅的一些开示之后呢，弟子上晚香礼佛时呢，师傅您给弟子开示了一些话，然后师傅弟子念给您听一下，晚香时，弟子正在念礼佛，然后师父感觉师父来了，然后师父您笑呵呵的，对弟子说，你很厉害呀，师父呢给你们加持了，你们好好努力，师父呢很感动，师父没有别的要求，师父就是一心要救度更多的众生，这就是我唯一的要求，你们要相互帮助，相互照顾，好好的学佛修行，师父会给你们更多的加持，因为师父知道你们是为了众生，师父也是为了众生，师父觉得做的呢还不够，师父也继续努力，你们也继续努力，你们是好孩子，师父不会忘记你们，观世音菩萨也不会忘记你们，会给你们更多的加持，你们要把这么好的法门传承下去，要让更多的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，让每个人都开开心心，平平安安的，国家才能更安定，社会才会更和谐，这就是人间的极乐净土，大同世界。喂，师傅。
听了，我在听啊。
然后师傅您还继续开始说，人人都念经，人人都善良，人人都懂得帮助别人，这就是人成即佛成，中华文化传承几千年，你们为中华的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，年轻活力有为，师傅呢非常的欣慰，非常的法喜，诸佛菩萨都随喜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好好修，带领更多的人走上学佛的道路，离苦得乐，你们就是未来佛，师父感恩你们，师父很爱你们，师父会求观世音菩萨给你们更多的加持，给我们的佛友们更多的加持，让每个人都身体好， 家庭好，孩子好，学习好，让每个人都平平安安，这就是人间的极乐佛土。未来的佛法要靠你们年轻人来弘扬和传承，你们是新一代的传承人，要把佛陀的教义传承下去，把佛陀的慈悲愿力传承下去，把中国几千年的传承文化传播下去。你们就是未来佛，师父随喜赞叹你们，加持你们。师父，这是师父您讲的。然后师父您还继续说了一段，说你们要好好记住了，人间都是短暂的，像梦一样的。你看我们平日睡觉，睡过去了不醒了，那就是一辈子就这么稀里糊涂过去了，睡着了又醒了，又睡着了又醒了，这就是轮回。每天都活在轮回当中，每天都在烦恼，烦恼就会像毒蛇，让你的身体变坏变差生病，最后什么也没有，一身病痛的离开。很多人就是躺在病床上他也放不下，想不开，这就叫过去人们讲的死不瞑目啊。你们想想人多可怜呢，一定要把这么好的佛法一定要传承下去。你们是佛陀的好孩子好佛子，我们在天上看着你们，你们要为众生多多的付出，多多的努力，天上就有你们无量的佛果。师父感恩你们，师父在天上等着你们回家来，回家来给你们讲更多更深的佛法，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听阿弥陀佛讲法，就可以听我们的母亲观世音菩萨为你们讲法。人人都是菩萨，都是未来佛，我们学佛就是要成佛。想想人间很快一年就过去了，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，人是不会死的，死的是肉身，我们的灵魂是不会死的。我们要明白，要珍惜佛法，珍惜人生，珍惜在人间的时间，好好的弘法度人，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一定要成佛。师父不舍得你们，你们要好好努力，师父永远爱你们，师父加持你们。师父，这个是17号晚上那个弟子礼佛时师父您给弟子说的，然后弟子就像是在默写课文一样，然后就全部记录下来了。
哇，你这个脑子也挺厉害的。像这种其实就是法身在讲啊，法身在教导。因为师父现在比方说现在在人间给大家的教导，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就是法身，就这样的。法身能救人，
是的师父，
法身就能教育人，听得懂了吗？
是的师父，你讲的就是我记录完了之后，我就一口气就把记录下来了，然后我就给我先生看，我先生说这不是师父给我们的开示吗？我说是我刚才记录的，我说刚才可能是师父法身说的，然后师父这是您说的吧。
你去看看我开示，这不是在讲的，你再这么你讲下去的话，看看你看在白话佛法里面都找得到的，听得懂吗？
师父你法身太厉害了。
过国庆之前那段时间，我就梦了一个梦，师父在开法会，然后呢好多人，然后呢师父不知道为什么点我的名字，我姓叶，那个树叶的叶啊，叶某某，然后呢那个师父点我名字竟然叫成野某某，我想师父是不是那个方言呢，把叶字叫成野字呢？还有这个点我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
点你名字就是给你加持，还听不懂啊？
哦，是这样啊。然后呢我看到好多人，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师父真累，那我师父叫我起来点了我名字，然后又还说了一些什么我忘记了，然后呢后来有一个很大的魔王出来了，在那个圣场上在那里捣乱。
Oh.
然后大家都在那里辩论，在那里讨论，然后我就在想，哎呀，反正大家都不会相信那个摸的，说什么都不去理他了。有人大家心里都明白，我就不理他，我就上那个顶楼。 师傅那个楼是很高啊，有30多层或是70多层吧，特别高，在那个顶楼，我就上到那个顶楼上面去，在那里师傅是师傅的粮仓，粮仓里，我想帮师傅整理那个粮仓，我一直在整理那个工作，我心里想，啊，今天不去理他们那个摸了，反正大家都不相信，让他们去讨论好了，师傅继续跟他们开法会，跟那个摸在那里，在那里打屁来，然后我就上顶楼了。顶楼去已经有几个师兄年比较年轻的，比我年轻很多的那个师兄同修在那里已经在整理有3个了。然后我也进去开始工作了啊，一进那个粮仓，竟然看到脚上哈哈散的满地都是，整个粮仓都是粮食，很多散的满地，竟然还有2坨还是1坨大便大粪在那个地上，那个粮。那个大米嘛，站在那个大粪上很多，然后我觉得好恶心哦，怎么会有大粪在这里呢？我正在心里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，然后那个奴又跟着上来了，他在那里说：“啊，你看看啊，很大声的吼啊，他说你去看看啊。”我说你们的师傅是摸，你们还不信？哎呀，我心里很生气，我想这个摸还说别人是摸，哎呀，不理他了。我正在想的时候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那2个已经在整理3个那个。现在那里整理粮仓吧。
现在你知道了吗？现在你知道了吗？
有2个那就，
我就告诉你，有佛就有魔，老有魔搞，你知道吗？一个菩萨为什么到人间来这么可怜呢？一个菩萨要弘点正法多么难呢？明白了吗？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，人间正道是沧桑啊。不容易啊，台长救人啊，天天啊要还要被有些人要攻击的，没有办法的。有些人自己学了一点点佛，学了一点点佛就到处去攻击人家，觉得自己是怎么样，人家们都是魔，他是正的，你不可以这样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听懂。这个梦还没完，还有一点，然后我就。刚开始很伤心很生气的时候，后来看到有那个整理粮仓那个3个那个同修啊，然后其中2个他竟然中招了，给那个四本魔弄得，然后他就2个就出事了，好像要死的那个样子。我好害怕，吓得不得了，赶紧从粮仓里跑出来，我想往外面跑，但是我跑出来外面一看，我竟然站在摩天大楼顶端上面，往下面一看，很多高楼都在下面的高楼，跟我这个楼是离开的。我站在特别高的高楼上，我都看到下面没地方好跑，我就一下子吓醒过来。这个梦，然后我心里一直在压在心里，很难受。
很简单啊，
打通我电话都想问，又不敢问。
很简单啊，像这种梦嘛还不简单啊？这种梦就是很简单，就是告诉你台长弘法不容易，明白了吗？台长一边在带你们弘法，但是在你们的身边就会出现很多的魔障，还听不懂啊？这些人有些人不好好自己的学，还一天到晚做坏事啊，一会儿把那个法门还要曲解，你听得懂吗？所以台长说不许敛财，不许做坏事。所以很多人就是做坏事，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报应，他们的下场是很惨的，你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。
你像希特勒是个魔，恶魔，但是希特勒在当年好几年的时候，他还是得到一些利益的，对不对啊？虽然最后的结局不好，但是他还是能够成雄一时的，就是，所以我们要看到魔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用正来控制好自己的心魔，明白了吗？
台长，我们这次到台湾去拜师啊。
好努力。
这个我有。
拜师不是个形式，拜师要好好的，真的要去度人的，听得懂吗？否则要你们这些弟子干嘛？
听得懂。这个我也和我女儿吃饭的时候，吃好饭以后读一篇白话佛法。
这个很好。这非常好，
这很好，请台长指正指正我的缺点。
你没什么缺点，你比过去好很多了。过去你这个人耍赖，什么东西没有理由也找出理由的。
好像比如说，有时听师父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，那跟这个使命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呢？
当然不一样了。
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知道自己的水命是什么？如果比如说我们没有看图腾的话，那我们
你不是知道了？你现在不知道使命啊？来了就是为了生孩子养孩子的，还是为了来天天早上上班去打工，晚上回来去做饭？你这就是你的使命啊！你的使命现在你学佛还不知道啊？学佛使命是什么？讲给我听啊！是学佛就是要帮助别人，要救人。我们人来到人间是要让人家感到温暖，要让人家感到有活的有劲儿，要懂得有光明心，有慈悲心，有爱护别人的心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。你至少要知道你以后死了要到哪里去，这也是使命之一啊。
好，明白。
现在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现在非常明白，谢谢，谢谢。
我特别羡慕，就说是那个红花组的这个工作人员，像小鱼啊、小张他们，我就想问一下，能在您身边工作的这些人员，他是不是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往事，他积累的福报要比我们大，所以说这辈子他能在这个电台那边工作？
嗯，是的，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有人看见小鱼、小张他们过去台长做生前的时候，他们就在我边上的，这个都是前世的东西啊。听得懂吗？
听懂了，那你说我们可能这辈子是没有这个福分，没有这个福分到台长的身边工作。
也很难讲啊，你现在自己都不知道啊，也很难讲的、啊。你如果能够，其实也用不着的，因为有些地方更需要你们呢，对不对啊？在也不一定非要在台长面前才能成菩萨，你们在外面救度众生的话，可能比在台长身边发挥的作用更大呀。
很多人都说我做人太急了。
啊，不急，还不急呢。台长现在的，这我告诉你，菩萨都下来了，天上下来多少护法神啊，就是为了帮助众生，赶快渡他们的。因为如果有灾难来的时候，万一有大灾难来的时候，逃都逃不掉的。平时靠平时念经的，因为每个人，就算你现在把他渡好了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他现在一个月、两个月念经，他有什么效果啊？他有灾难来的话，比方说这个人他已经长期的作孽，他已经形成了，比方说他长期的抽烟，他已经肺已经坏掉了，生癌症了，肺癌了，那这个时候你想想看，你现在让他这么晚知道叫他禁烟，和你提早早一点让他禁烟的话，你说哪个肺可以保住啊？道理啊，听得懂道理吗？
我知道，人家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船太小了，就自己还没把
最好的，不能这么讲，船小也要救人，能救几个算几个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那我就放心了。
因为你说你的船小，你看见人家杀人你就不去阻止，你看见人家犯罪，你看见人家痛苦你就不去救人家，因为你的船太小。上次小燕燕在广东被人家车子压死了之后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找垃圾的老妈妈，他的船很小，他为什么去救那个小爷爷呢？他还拿出自己捡垃圾的1万块钱、2万块钱去接小爷爷呢？不救啊？人性都没
了。就是自己就是才开始修，修的也不是多好，也没有很好的一个例子或者什么。
怎么会修得好的？对不对啊？雷锋怎么会成为雷锋，让全中国人都学习他的？就是因为他在不断的在救人。他在自己修的不好的时候，他不断的在做善事，他才成为一个好雷锋的，是这样的，概念不一样。
那就是说我现在也是可以出。
你在学习当中，你在救人当中，你就是在增加你的能量。
因为我也是的，我就是积累，我就是经常就每个星期基本上都会出去。就是发好多好多的书，然后呢就是就是有点过了，就到什么地步，就大白天的我都会被鬼压。
啊、哦、这个没关系的，我告诉你，
我觉得也没什么，
我告诉你，压不长的，他压不长你的。听得懂吗？他不会压长你的，他不会把你压得很长的，你放心好了。这种都是一下子报复一下，对你不开心了，因为你要把他赶走了，你要帮助人家了，他会对你有点不开心，但是你要记住，当你在渡人的时候有护法神在身边的，他压不着你多少时间的，明白了吗？举个简单例子，在马路上你在帮助人家的时候，警察已经在边上了，对不对啊？警察在边上，但是那个人气得不得了，最后被警察带走的时候，他冲着你脚上踢你一脚，就是因为你把他害到警察局去的，就最多这种损失，听得懂了吗？你虽然有警察保护，但是他照样可以踢你一脚的，
嗯，
明白了吗？
知道了，那我就不怕了。
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时间不会长的。
因为太急太急，我。
哎呀，你救人的话，如果万一上点身，两三天的事情。
啊？
你救人，如果救的太急，如果就算他来搞搞你的话，两三天的事情，听得懂吗？他待不长的。
倒没有什么，我就主要觉得我自己有没有这个。能力什么资格去救别人？
哎，什么叫能力资格？做了就是有能力，做了就是有资格。
还有就是说，渡人有没有指标？如果有指标的话，会不会变成找相了呢？
当然了，渡人什么叫指标？没有指标的，有什么指标？你能渡到就是有叫有缘，渡不到没关系，再想办法再渡，有机会的时候就渡，哪有什么指标啊？抄牌啊？罚款呐、啊？
嗯，
听得懂吗？
就是说要尽力就可以了，是吧？
尽力，自己菩萨知道你在渡人就可以了。
嗯，
好啦。
问师父每一次问题都很重要，但是问了师父就感觉好简单。
对呀、啊
嗯，
你们每次想不通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么复杂，你到我这里来嘛，我两句话就把你搞定了。傻姑娘，你记住，有智慧的人跟没智慧的人就在这里啊，差一点点。不过你已经很有智慧了。
没有没有，我很有智慧、
哎。我有时候想想，我有时候想想，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容易，这么年轻，学历都很高，都能研究佛法了。这菩萨慈悲啊，这佛光普照啊！你看看现在跟学心灵法门的哪个都是没文化的，全部都是有的都是博士啊啊教授啊啊讲师啊。啊，这个最起码，全部都是那些年轻人，都是大学生、本科生啊，全部都是有文化的。你看年轻人多不多学心灵法门的，对不对呀、啊？过去人家说，拜佛学佛，啊，全部都是年纪大的老妈妈、老太太的事情。你看看我们现在心灵法门，跑出去啊，几万个人，看看里边70%全是年轻人的。法喜充满的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
所以台长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学佛学法，他们就更懂得怎么样爱国爱民，怎么样懂得遵纪守法。现在这有些人真的乱来的，你明白吗？像那个香港那些战中的事情，那都是年轻人不懂事情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哎，不可以的。你要在澳大利亚，你说马路上去自己搭个帐篷，马上被警察就拉走了，不可以乱来的，啊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
现阶段怎么样才能就是低调的这种理性弘法？
理性弘法实际上就是弘扬正法。什么叫理性？理性就是如理如法，称为理性。什么叫如理如法？自己心中过得去的，自己心中觉得是正的，就叫理性。听得懂吗？理性弘法，不去怪人家不好，不去说人家有没有缘分。我今天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了，至于你愿意不愿意听，愿意不愿意学，那是人家的事情，那就叫理性。听得懂了吗？
哦，听得懂。
不能逼着人家，不能逼着家里人，不能永远用一种强迫的手段让人家学佛，那一定会走偏差。不能学佛人去讲人家其他的法门不好，什么样的法门都很好，听得懂吗？
嗯。
但是我们的法门，因为我们理解，所以更好，就这么简单了。
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因为最近也是有同学就是因为那个孙奇大师啊这边一开始13%就变质了嘛，就是这个。
所以这个非常不好，因为过去的毕竟是过去。是的，也是过去的。现在不是的，也是过去的。实际上，这些根本用不着去渲染、去喧哗。很多人说要比较低调的，不要去渲染这些东西，完全正确。师父完全同意，因为作为一个正法来说，我们不讲过去，我们就讲怎么样把自己修得干干净净，在自己家里修得平平安安和谐啊，社会上也是和谐，国家也是安宁，这就可以了。我们修心就是要看将来，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求那些过去的。
师父好，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。师父
哎，你好。
首先感恩韦陀菩萨，感恩斗战胜佛，感恩观地菩萨、周昌菩萨、观平菩萨，真的是感恩
诸位护法菩萨的慈悲。师父今天还有很精彩的分享，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下。师父是这样的，师父2016年7月16日晚香，就是弟子就大智如来佛开示顺利在节目中分享，众佛友呢法喜感动，且反馈得到了菩萨的加持仪式，请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法身继续慈悲开示。师父您的法身是开示如下，昨天电话里师父一幕幕一幕一幕看得清清楚楚，师父很感动，心灵法门有这么多信众，不是因为师父法力无边，那是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是诸佛菩萨在助缘呀。师父其他没有什么多说的，就是希望自己更努力的去救人，希望众佛友更加努力的去救人，因为你们有很多事情看不到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在受苦呀，我们早一点救他们，他们早一点学佛，就能早一点脱离这无边的苦海呀。师父这是您说的吗？师父如理如法吗？
是的。一模一样。
好，师父，观世音菩萨借着慈悲开示如下：徒儿，为师甚喜呀，非常法喜。但同时，为师和你师父感触一样，那就是为师做的还不够，为师也要同你们一起努力救人。为师永远和你们在一起。这个世界灾难很多，这种灾难不仅仅是指环境的灾难。也是在说人心灵的灾难，现在的人根本定不下来，时刻处在一种恐慌和担忧之中，担心钱不够，担心名不够，担心利不够，和别人比较，比不过就不开心，所以心灵法门就是帮助大家消除和化解这种心灵的灾难。这种灾难怎样化解？只有走出小我，将自己投身于救度众生的弘法中去，才能化解这种心灵的灾难，都是因为自私、狭隘、我执造成的。我们学佛如果不能走出狭隘，还是停留在小我中，没有学到更深的智，没有学到更深层次的智慧，那么还是无法摆脱这种心灵的灾难。你要知道末法时期弘扬正法真的很不容易，困难重重，阻碍重重呀。所以我们学佛人要付出比正法时期、向法时期更多的努力，要有坚持下去的毅力呀。为师希望你们踏踏实实，一步一步稳稳的，不要好高骛远，学佛修心来不点半点虚假，都是要实心实意诚心才能修得好呀。很多菩萨为心灵法门也是付出很多，我们人要有良心，更何况学佛人，对不对？为师跟你说过，为师是正的，所以为师从不担心，但是你们不正，你们有一丝邪思邪念，魔就找到下手之处。为师喜欢低调严守身口意的孩子，本分实在的孩子，用人家的话形容叫谨言慎行。只要你们好好修，为师什么都愿意为你们做。这些开示都是利益众生的，为师希望你多多的分享给大家。师父，这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吗？如理如法吗？
是啊。
师傅，你看，就是有一个同学，他就是上香嘛，他把就是最近他不是心里很痛苦啊，就是在学佛弘法中遇到了一些阻碍，他就在佛台面前哇哇大哭啊，就是他把内心的话都哭出来了，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而他突然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法身来了，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法身对他说了几句话，这就叫他感动的流泪啊，他当时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法身说的时候，他心里满满的正能量，把内心完全就提起来了，再也不那样消沉下去了。他是我师父，我给您读一读，他说是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，做功德的机会其实很多，但是能不能坚持下去，坚持做下去是另一回事，有愿力才能坚持，愿力大于一切，能成就圆满。在人间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困难和阻碍， 但不能因为有了阻碍就轻言放弃，也不仅仅靠菩萨慈悲成全，更要靠你们自己的愿力来成全。要做成一件事情，首先你要相信自己能做成，愿力在前，妙法在中，修心修行的心态和结果是一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既能折射出笑脸美的一面，也能反映出哭丧苦的一面，就看你们自己如何看待。一念善百病消，一念恶百病生。关于学佛弘法中阻碍一事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时间会沉淀出事情本来的样子，时间也会让人的品行展露出来。悟性越高，境界越高，功德越大的人，魔障也就越大。如果解释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那么就放下沉默。师父的法身说，徒儿，我们过去做错的事情我们好好忏悔，师父其实没什么，我没关系，因为师父坚强，我做的是正的，但是师父心疼这么些佛友，知道大家受苦了，师父也是每天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为大家祈求少一些痛苦，但人间没有办法，有些人心很恶的，我们的佛友慈悲善良，在拼命的救人，但是很多人不理解，拼命的打压他们，伤害他们。可人间这些苦难也是我们必须去承受的，也是对我们的道心的考验。此时正是修行时，有些苦我们必须去受，有些难我们必须要过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要把这颗干净的心、纯洁的灵魂交给观世音菩萨。我们老老实实的修，我们不管承受多少，但是我们不去攻击别人，更不去伤害别人。即使我们受到了伤害，但是有一天，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同样遭受苦难和不幸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要去度他。师父希望自己能时刻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我的使命就是将你们从此岸渡到彼岸。师父，
你看看看多好啊，对不对啊？我就跟你们说，师父现在的法身真的很厉害的，因为有时候在广播里啊，法会少嘛，现在有时候就只能通过一些法身去给大家传达一些佛的一些境界，所以也是一种弘法的方法，明白了吗？你说人，你说人记不住的，你只有给他一种能量，他才能记得住这么多，明白了吗？
对，对呀，师傅，他都记下来了。师傅，您说你的使命是将我们从彼岸渡，从此岸渡到彼岸，此岸是什么？彼岸是什么？
学到今天，此岸彼岸都不知道。
我知道，知道，但是师傅说。
啊，要师傅说说，此岸就是人间。明白了吗？彼岸就是啊，我们说要超脱六道，明白吗？就是怎么样从人道啊进入天道，超过天道进入四圣道，这个过程就是从此岸到彼岸。我们现在这个此岸啊，五欲六尘啊，很苦啊啊，五蕴之盛啊，五蕴之盛啊，就是说像火烧一样，你看人间像不像一个火炉啊？欲望把你烧的嘞，整天要这个要那个，整天要跳起来，整天要不开心，整天要烦恼，
是
吧？对不对啊？欲火中欲海呀、啊，又要买东西嘛买不起，要买房子嘛买不起，拼命的打工又受苦，然后火气嘛大的嘞，肝火嘛旺的嘞。
对
吃东西嘛还要吃火锅。
明白了。哎，师傅，那师傅啊，你看那菩萨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时间会沉淀出事情本来的样子，时间也会让人的品行展露出来。但是我们在人间有一个说法，时间可以治愈一切。请问，请师傅开示一下，时间这两个字在我们学佛修心中的重要性。
时间嘛，就叫时辰啊，时辰未到啊，时辰未到嘛，你当然是在还在受苦受难。时辰一到嘛，你就解脱了呀。比方说，你是个好人。对不对呀、啊？你就是被人家冤枉，啊，时间一到你就解脱了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你是个坏人，时间一到，哈哈，抓进去了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
有一个，我听到一个新闻， 有一个庙里，对不对啊？有一个主持最后被人家抓起来，原来这个主持在16年前他是个杀人犯。
啊，对对对，是的。
有没有这新闻啊？
有。
好了，时间到了呀，他的时间到了呀。如果他真的诚心忏悔，啊，实行悔改，我告诉你，他最后不会出事，他一定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我告诉你，就会有人认出他来。
哦，明白，师傅可以这样说吗？他做了庙里的主持，如果他真心的忏悔，是超度那个他杀的那个人，这个事情也就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。但是他没有去。
对，他可能做了主持，他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又开始又作恶了，劣根性又拿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马上现报。
哦，那这样人家那个他杀的那个人就告到阎王那里，阎王就安排这样阳间就查他，是这样吗？有这么个
说法？对呀，因为早就阎王是看得到的，只是他突然之间学佛了，他可以用他的功德遮挡他很多的业障，所以暂时关他几年，就是观看他几年，结果他没有好好的真修实修。他就出事了。如果他真的不停的念经啊，消业啊，他真的修了，变得越来越好，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没了，没了。从阳间来讲，哎，那么这个人杀人偿命怎么没了？怎么？因为他用他的功德已经抵消了他的人命。这个只要一抵消之后，连他的家属也会好起来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功德给了这个亡人了，这个亡人的这个灵魂如果升天的话，家属都会庇荫，都会受到庇佑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那师傅，你说这个亡人升天怎么理解他庇佑他的家属呢？师傅，
那很简单啦，因为他做法师的功德很大，他真的出家了。如果他真的做了很多很多功德的话，他当然能够消掉他的部分大的业障啊。那么消掉业障靠什么呢？靠他的功德。那么这些功德本身，因为他杀掉的那个人，对不对啊？跟他第一前世一定有缘分的，
有缘分，
对不对啊？可能也是欠他的，但是呢，因为通过他今世的造业啊，他已经成了这个恶果了，所以他不停的做自己的功德，慢慢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化掉之后，那么这个灵魂被他超度了，可能就会升天。你说一人升天，那你在
地球，
在不在人间的那些家属，他就会无所挂碍，就会顺利嘛，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啊。
对，是的。那师傅，我弟子还不明白，比如他杀的那个人，就是他前世就是说欠他一命，今世他杀他，那这不就抵消了了了吗？那师傅我讲，
什么叫抵消了啊？什么叫抵消了？如果上辈子他欠你的，他来还你的，你今天要他还了，你是不是又心业又欠他了？
哦，
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真的了是什么？他欠你。这辈子来还你，你不要他还，结束了。所以很多男人有女人来喜欢他，他觉得占人家便宜，反正他送上来的。你上辈子他欠你的，这辈子他来还你的，你只要一碰他，你这辈子的恶因又造下了，你又欠他了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师傅，我们学佛人要冤冤相报，要今生了，是吧？
哎，冤冤相报不要了，为什么？要化解了，
化解了。那时候我再继续问你下一个了。这个我们在修心的初级阶段，不是很遇到一些魔障和阻碍吗？为什么悟性越高，境界越高，功德越大的人，遇到的魔障也会越来越大呢？师傅，
举个简单例子。你越做了好，是不是压力越大了？
对呀。
好了，那你今天普通工人，你有什么人来嫉妒你了？没有人嫉妒你的。你做了劳动模范了，车间主任了，是不是嫉妒你的人多了啦？
对。
那么从如果从魔障讲，你越修得好，那么你的周围环境对你的压力越大呀，这还不懂啊？
对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我们有些苦我们必须去受，有些难我们必须要过。那遇到阻碍和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除了咬咬牙去承受忍辱，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？师傅，
好的方法多呢。 回避呀、啊。
回避啊。
啊，回避啊，很简单了。很多人要什么牙了，很多人们就闭关一段时间啊，到山上去啊。
啊，明白了。
很多人们就是夫妻吵架吵得厉害的，非要住在一起嘛，天天打呀。你知道天天住在一起，天天打嘛，你还不如到娘家去住一段时间，好一点嘛再回来呀。过去嘛就是这样的呀，对不对呀？
是的，是的。
啊，
对对。
那这个
你老婆回娘家去了，对
呀，就是回娘家了呀。回娘家住一段时间，其实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就是受不了老公的脾气呀。
对。
所以很多女人嘛，有了男人自己娘家门都不要了，所以弄点事情连娘家都回不了了。这种丑目春光的女人，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，听得懂。
好了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就是您说的一句话，就是，哎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你这样的胸怀。你说的这样一句话，即使我们受到了伤害，但是有一天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同样遭受苦难和不幸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要去渡他。哎，师傅，您
依然要去渡他的时候，因为不是因为你的个人冤仇，而是因为你具有菩萨的精神，因为你具有慈悲救众的那种情怀，所以你才会用慈悲的精神去渡他，而并不是说你跟已经超越了你跟他的两个人的冤结之外了。
哎，师傅，那哎呀，真的，我觉得我是做不到，哎，真的是师傅，你
做不到也得做，因为你要做菩萨就得做。
嗯，明白明白。
有些人伤害师傅，结果他吃苦头了，对不对啊？师傅到最后还是心疼他。我经常讲一讲过去跟我修的有些人，离开之后，他们现在传回来很多事情，他们吃苦头了。我还是心疼啊，我觉得为什么不跟着我好好修啊，没福分没缘分啊，结束了。
那师傅，那他这样没福分没缘分是他自己的个人原因，还是他自己和师傅的缘分不和观世音菩萨的缘分不足呢？是
都有，自己人间的行为也有，他自己跟佛的缘分不足也有，都有。
明白了，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，
我分享一下。正气要长存于心间，今天有魔来诽谤了，大家不要怕，我们是正的就好，正当的护法是可以的，但是不可以硬碰硬，这样会伤了自己。学佛修的就是一颗善良的心，今天魔来诽谤了，大家也是适时的劝导，如果不听就算了，千万不要再攻击他们，下地狱啊，死后炸油锅啊。虽然这些都是佛法讲的因果，大家说出来没有错，但是这样反而让人家更加愿意攻击我们了。我们因为他觉得你们是思维不正常，感恩大家一年来对法门的护持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大家切记不要在劝他们的时候起烦恼和攻击嗔恨心，这样都会拽你去魔道的一个根源。要懂得随缘，恶生不可怕，可怕的就是你们听进去了，那就完了，真的中圈套了。所以不正的东西我们不要看。还有你们转发的东西里面大多数都是图片，是一张男女谐淫的图片，然后打开里面的内容却不是淫秽的内容。我今天郑重的跟你们说，这样的资料不许转发，这是让众生邪淫的根源。台长的知识那么多那么好，你们不转发，你们去转发别人制作的淫秽消息，你说你们转发的人有没有罪？别人做完淫秽碟片你包着发，你有没有罪？今天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网上转发学佛资料一定要慎重。你们多数人连看都不看就帮着发，以为是积累功德，其实是造业了，自己都不知道。很多公众号里面藏着淫秽资料，表面上都是学佛的题材，你们根本不往下看，里面下面隐身藏着就是邪淫的东西。你们有多少人修行都不认认真真，都是表面上做文章转发东西，连看也不看，看到是佛有转发的我就跟着转发，转没错，你们大错了呀。现在开始你们转发朋友圈的每一条信息都需要自己认真看过了之后，确定没有不正的东西你们再转发，不要再愚昧犯错了。 你们为魔转发了多少资料，你们知道吗？一定记住我今天的话，提醒你们所有的人不要在修行上犯错误，减少对自身的伤害。祝你们广结善缘，好好度众生。再见。
哦，师傅，我说完了。
这个像因为你今天讲的几个都是护法神了、啊、护法神对我们很严厉的，因为很多人呢转发佛有的东西看都不看，以为好东西呢，实际上你如果你从你手上转出去不好的，护法神就给你记账了，就不好的东西不能转发的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有人攻击师父呢，啊，你看呢，我转给你看了，你转给他看，你就有业障了。你相信了，说明你相信了，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。
那师父转发这种有谐音的连接，有什么样的果报呢？师父，
哎呀，很大很大。第一，损功累德，啊，第二，就是当你啊，这朵莲花啊，慢慢就会枯萎，啊，因为第三，因为你在你的意识形态当中，你如果知道的，那你这朵莲花枯萎的更快；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你这朵莲花还会有污染。其实讲老实话，一个人不能做畜生的事情，这种邪淫都是畜生做的事情，因为只有不穿衣服的才是动物，所以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不穿衣服的，所以人才是做的动物的事情，做畜生的事情，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，邪淫的东西真的不能玩。所以很多人啊，这个娱乐圈的很多人，他们如果不好好修，你看他们有的人死的都很悲惨的。就是邪淫呀，就是这个东西，他因为他这个工作环境啊，就是男男女女，男男女女，他演戏，导演让你们去培养感情，实际上这种事情，讲老实话，你可以说是工作，为了赚钱，那你也可以说你为了工作，天天是杀那个杀动物呢，对不对啊？不能这么讲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当年日本人跑在那杀中国人，你说是我是听命令的。命令你杀了，你当然有杀业了，你不开玩笑吗？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师傅，那但是是观世音菩萨开示出了正当的护法是可以的，但是不可以硬碰硬，这样会伤了自己。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就是说魔有时候来的时候呢，他比较强啊，所以有时候呢，你想想看，两个人硬碰硬的话，总是两方都有点受伤，对不对呀？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说希特勒当年是个魔，在全世界这么在欺负很多的小国侵略，对不对呀？那你如果当年一个小国跟希特勒硬碰硬的话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正义的吗？你来侵略我们国家，我把你希特勒赶出去，你是正义，但是最后被希特勒都弄掉了，那你是硬碰硬，你不是受伤了吗？对不对呀？你要有智慧啊。你要依靠这个全世界的正能量啊，对不对啊？大家一起抗击那些啊，这个希特勒这种啊，这个侵略行径，你才能把它弄下去啊。所以有时候能量不够，你做不到一些事情，你可能会伤到自己的呀，明白吗？
是的。那是否观世音菩萨开示，大家切记不要在劝他们的时候起烦恼和攻击的嗔恨心。是否如果起了这种攻击心和攻击的嗔恨心和烦恼，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？是否？
实际上呢，讲老实话，如果你是正的话，虽然你过分了一点，但是呢，你只要跟菩萨忏悔，应该没有什么大果报的。
大问题。
但是如果你今天跟人家对抗了，你伤到别人了。比方说你害了他了，或者让他不想活了，或者让他做出某一些偏激的行为，让他自他而死地了，那么这样你就有业障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
就是这个道理，是这个道理。比方说你在反击他的时候，只能讲道理，而不能去攻击。
讲道理，
讲道理跟攻击是两个概念。如果你攻击他了，他气得来，开车的时候他一下子出车祸死掉了，那你说你有没有业障？他是真的为你这件事情一路开车一路生气，最后他死掉了，你就有业障了。明白了吗？是这个概念。
明白了。
好，谢谢师傅开车。师傅他们说所谓恶声不可怕，最可怕的就是你们听进去了那就完了，是不是应该非礼勿听？如果不具备足够护法能量的同修，也不建议他们去接触和劝化这种负能量。
对、
是因为能量不说。
对呀、就是这样，你自己没有能量你怎么可能去接触呢？你不是医生你怎么去碰那些病人呢？对不对啊？你这个你是个护士，你有这个能力去救那些癌症病人，或者讲的不好听一点，你这种传染病的人，你连最起码的卫生知识都不懂，你救得了他们啦？你最后被他传染了，你自己都死了。好了。
是的哦，是否那就是我们在面对诽谤和质疑的时候，是不是心态是非常重要？不能因此省烦恼，要随缘劝化不执着，不然也会容易起魔心
啊。对呀、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要这样啊，要不执着，要随缘。有时候呢，该讲的道理可以告诉他。他不听就算了、但是呢该讲的正理一定要讲，这个不叫跟人家争斗。比方说人家说师父不好，你可以据理力争嘛、对不对啊？但是不代表攻击性就可以了，对不对啊？你比方说夫妻两个吵架，对不对啊？这个他骂老婆、对不对啊？你老婆可以说你不要讲这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根本没有的，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完了，你还不是说你不要再这么造谣了，你不要再这么诽谤我，你再这样了我告诉你死了你家里人了，你怎么你这种烂嘴啊，你下地狱怎么你就带有攻击性了，你就告诉他我这件事情是没有的、根本不可能做的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啊？
明白了。那师傅我们就是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你，就是我们在做弘法的文章的时候，就是下面就是自动生成一些连接，就是在一些平台上，这些连接呢有可能是卖东西的连接，这样有漏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就是不是我们有意的做卖东西、
不是有意的没关系的，过去就过去、讲老实话，你就是带过去的这些不是有意的卖东西的话，人家看了也不会买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，
那就是没有果出来的嘛。你说说看，你以为你送出去的广告都有效果的，你发一万张广告十个人买不买都不知道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师父观世菩萨说的第一句话就非常好，正气要长存于心间。师父您开始一下吧。
观世菩萨他本身就是浩然正气的呀，长存正气在心中这是最重要的，你看师父就是浩然正气的，对不对啊？
是的。
你邪的不要来碰我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就像我们的弟子一样，有些弟子跟师父也是蛮接近的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要做错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一点不客气的，我当了多少人面，我当场就开销的，马上要讲的。我这个人就是这就叫浩然正气，没有这种浩然正气，他这浩浩乎啊，他没有这种天地之间的这种顶天立地的这种正气感，所以他就会碰到阴气的时候，他就会慢慢的会颓废啊，把正气就会慢慢消除，明白了吗？会
明白。师傅，一个人有正气，他可以镇住一切邪气，是这样吗？
那当然了，过去嘛就是这样的呀。一个人讲老实话有正气的人真的不容易的，正气是慢慢培养的，修养也是慢慢修出来的呀，明白吗？
是吧你看就是历史上包青天，哎，真的是一股正气啊，就是为民。
观世菩萨也是的，观世菩萨浩然正气，非常的浩然正气，明白了吗？